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11篇，标题是价格与成交量，我的交易方法简介。本篇导语，技术交易者结合多年市场观察总结出来的策略，通过分析不同K 线上的成交量和价格行为表现来识别趋势反转机会。本篇开篇，90年代初，我读了戴维关于艾略特波浪的书，并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。我不是艾略特理论的粉丝，但觉得他的书比其他任何书都能更好地解释艾略特理论。他来为我的公司讲授研讨会，我们彼此相谈甚欢。我邀请戴维到我的交易员训练营授课，但他不想离开屏幕，我也就不再打电话给他了。几年后，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我看到你即将在新西兰举办一个训练营，凯伦想去新西兰，谁会和你一起去那里授课？你，我立刻说。戴维在那次夏令营上讲过课后，就想参加更多的夏令营，近年来，他已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讲师之一。戴维摒弃了艾略特，称其试图在市场的动态结构上强加一种静态形式，转而专注于价格与成交量的关系。每个上过戴维的课的聪明人都会受到他高超的图表阅读技巧的影响。当我和朋友们一起看图表时，我们经常互相说，戴维会在这里画一条线。戴维正在写一本新书，进度缓慢。我曾试图加快他的进度。包括如果他能赶在圣诞节前完成，我就送他一张去欧洲的免费机票，但都没有结果。不过，当我邀请戴维接受采访时，他还是从波士顿跳上火车，来到纽约与我交谈并共进午餐。第一节，看盘原则。20世纪60年代，在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学位期间，我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，并上了第一堂供求关系课。我离开后，加入了一位朋友在我家乡孟菲斯一家商品公司研究部门的工作。我整天为技术分析师手绘图表，同时阅读爱德华兹、马吉和艾略特的著作。1971年，市场逐渐升温，公司让我担任技术分析师，我也获得了经纪人资格。我的一个账户在大额头寸交易中赚得盆满钵满，在一些市场中甚至达到了头寸上限。这位客户告诉我们，当时在芝加哥的股票市场研究所开设了威科夫课程。威科夫是早期的技术分析巨匠之一，他编写的课程至今仍在教授。这门课程极大地提高了我们为公司进行预测的能力，最终这位客户把我们请走了。他周游世界，从中国长城或马丘比丘打电话给我们，他会就他的持仓与我们联系，因为他知道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。当时，赤字支出已经到了家门口，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使商品脱离了长期基础，创造了长期资本收益。我为这位客户工作了3年，后来他卷入了其他事情，我又回到了那家商品经纪公司，成为了他们的技术研究总监。公司被收购后，我为鲍勃·普雷希特工作，撰写《艾略特波商品信》。1987年股灾后不久，我创办了技术力量，我自己的时事通讯更偏向于怀卡夫。我为《股票和商品技术分析》撰写了几篇文章，这些文章后来被编入一本书中。我还写了一本手册《艾略特波浪理论交易》。但现在已经绝版了。1992年，我停止了我的时事通讯。现在，我只是全权管理几个账户，并不以任何顾问自居。我提供咨询，偶尔撰写报告，并在会议上发言。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威科夫的书，这本书在我心中酝酿了很多年。多年来，我的交易方法不断演变。和其他人一样，我也曾四处奔波，寻找自动赚钱的秘诀。我玩过指标，他们对我不起作用，尽管对其他人有用。我认为 他们提供的是间歇性的强化，只够让你回想，真正的背离能站起来吗？你必须专注于对你有利的事情，对我来说就是价量行为。我专注于此，并试图摆脱艾略特波动。艾略特波浪虽然优雅，具有数学特质，但它试图将一种静态模式强加给价格运动这一动态实体。价格、成交量行为是现实的，比数学方法更吸引我。威科夫在他的名著《解盘研究》中写道，成功的解盘是对力量的研究，他要求我们有能力判断哪一方的拉力最大，而且必须有勇气选择那一方。每次挥杆都会出现一些关键点，就像企业或个人的生活一样，在这些关键时刻，似乎任何一方的一根羽毛的重量都会决定眼前的趋势。谁能发现这些关键点，谁就能赢多输少。我在日线图表中运用了看盘原则，但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规则。我只接受世界的灰色，很少看到黑色或白色。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，我喜欢与不确定性共存。我研究价格和成交量，非常关注每个价格柱的高度，无论是日线还是日内线，以及收盘的位置。你必须知道向上或向下运动的难易程度。寻找交易就像在湖里找鱼，你不能到湖中央抛锚，你要在鱼儿觅食和筑巢的地方工作边缘。无论是在周线图、日线图还是日内图上，你都要寻找交易区间。如果有突破但没有跟进，就等着看回调时的表现。如果出现了合理的突破，随后市场回调至该区域，范围变得狭窄，同时收盘价趋向于柱状图的高点，这就是走强的迹象。反之，如果市场在突破后在窄幅区间内拉升，并以低位收盘，则表明市场疲软。如果市场在高位放量突破，但却没有跟进，这表明强势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回报，市场可能正在准备向上突破，一种虚假的向上突破。市场也可能在下跌途中出现这种情况，为潜在的春天虚假的下行突破埋下伏笔。我尽量买入回报高、风险低的股票，我不喜欢追逐突破，我喜欢在突破开始失败后放弃。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威科夫所说的吸收。市场即将遇到阻力，老多头卖出，新空头进场建仓。你通常可以判断出市场何时出现吸筹，成交量很大，但回报不足，因为市场准备反转。第二节，作战地图、藏宝图。事情的发展很奇怪。当我在一家商品经纪公司的技术研究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时，我手动绘制和更新图表，它们成了艺术品。光滑的纸张上布满了用细尖笔画出的笔直的黑色线条。你可以闭上眼睛，用手摩擦新绘制的图表，感受趋势的印记。它成了作战地图、藏宝图，讲述过去故事的象形文字。首先，我研究了艾略特波浪，并为其神秘的含义所激动。任何愿意倾听的人都能听到我关于斐波那契数字、比率和倒数的预测能力的论述。后来，在一位客户的帮助下，我报名参加了威科夫课程。大型利益集团在幕后操纵市场的想法为图表增添了神秘色彩。据说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读懂这些大型操作者的脚印，然后像附在鲨鱼身上的印鱼一样跟着他们走。这些脚印讲述了一个积累和分配的故事，它按照特定的行为形式展开。大约二十年来，我一直使用艾略特波浪来识别处于或接近不同程度极端的市场，并研究价格、成交量行为，寻找确认波浪技术的结束行动迹象。然而，我越来越发现，许多交易机会的出现并不符合整齐构建的波浪技术，因此我离波浪原理越来越远。同样，结束行动很少具有累积和分布的经典特征，取而代之的是行为的微妙变化，使天平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。我已将价格、成交量行为的研究 提炼为价格区间、收盘位置、努力与回报、运动的难易程度、跟进或不跟进，以及各种线的相互作用等简单要素。市场是一个万花筒，一个表象的轮盘，其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。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，只有灰色，每种情况都可以有两种解释，这就造成了看涨和看跌之间不断的二元对立。我的工作就是为更符合逻辑的故事辩护，我的方法是一门艺术，没有规则，没有指标，没有曲奇饼。可以用铃木大拙的话来概括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成为一门艺术的大师，光有技术知识是不够的，一个人必须超越技术，使艺术成为从无意识中生长出来的无艺术的艺术。第三节，牛熊的足迹。每个金融市场都有三类交易者，看涨者希望尽可能便宜的买入，并在价格上涨时获利，熊市交易者希望尽可能高价卖出，在价格下跌时获利，举棋不定的交易者可能会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群体，从而加强该群体，并推动价格向有利于该群体的方向发展。每个刻度线都反映了牛市和熊市之间的交易，周围是一群未决定的交易者。刻度线是一瞬间的价值共识，当刻度线凝聚成柱状时，就形成了图表形态。戴维通过解读这些形态来做出交易决策。例如，戴维非常关注每个柱形的高度。一个高的柱状图表示走势相对容易，但如果它后面是一个短呆滞的柱状图，则表示走势遇到阻力。他非常关注每个柱状图中收盘刻度线的位置，这反映了牛熊之争的结果。他根据这些和其他观察结果，试图判断当前趋势是可能继续还是逆转。戴维还非常关注成交量，他将成交量与价格变化联系起来。例如，他可能会将高成交量的窄幅震荡日称为付出巨大努力却收获甚微，他认为这是阻力的迹象，并预期之前的趋势会发生逆转。虽然我很欣赏戴维的图表分析方法，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认为力量指数比成交量柱状图更能清晰地反映市场活动。我热切地期待着戴维的新书，他可能会在书中阐述他的整个市场方法。我对他所说的弹簧和上推、虚假的下行突破和上行突破特别感兴趣。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他们对突破的处理方式。业余选手倾向于买入上行突破，做空下行突破，期待新趋势能让他们迅速赚大钱。专业人士往往持相反的观点，他们预计大多数突破都会消失。专业人士更倾向于淡化突破，逆向交易。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，只是部分是调侃，买入新低，做空新高。你不可能不假思索地自动做到这一点，但当你看到向上突破时，最好寻找疲软的证据和做空的机会。当你看到下行突破时，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强势的证据及买入机会。大多数交易书籍都重复着同样的建议，做多时在重要低点下方设止损，做空时在重要高点上方设止损。当戴维在低点下方画出支撑线，在高点上方画出阻力线时，市场往往会以极小的差距突破这些线，然后反转并咆哮着回来。在戴维的几次交易者训练营课程中，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观察支撑线和阻力线。如果突破了支撑线，然后价格回升并收于支撑线之上，这就是最强烈的买入信号之一，而且风险有限。如果价格小幅突破阻力线，然后又回到阻力线下方收盘，则是低风险的做空机会。我也依赖我的指标，但戴维的方法是我交易反转的根本。在阅读本书时，你应该从中汲取对你有意义的东西，并将其与你的其他方法结合起来。我的交易室系列第11篇， 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技术分析师研究图表是为了识别价格形态并从中获利。每一个刻度线都反映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，但它显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协议。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